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双普峰会暂搁置，欧洲与乌克兰以12点和平方案。中共四中全会，朱镕基、王岐山罕见露面，超过20名习家军或被处理。川普亚洲行将会晤高市早苗，加强美日同盟。APEC 南韩峰会前，北韩发射弹道导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10月21日，乌克兰和欧盟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川普总统关于俄乌双方在当前战线下立即停火的倡议。美方强调应以停火为谈判起点，避免更多伤亡。英国政府亦在声明中表示，坚决支持川普总统的立场，这个就是战斗应该立即停止，目前的战争接触线应该成为谈判的起点。不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日明确拒绝停战，声称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源，才能够拥有持久的和平。同一日中传出，美俄外长取消了原计划在23日举行的会晤。白宫亦都证实，川普总统近期没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计划，令外界期待的双普峰会暂时搁浅。礼拜二当日，川普表示他不想举行一场浪费时间的会晤，但今时可能会有更多进展，并说未来两日我们会通知你们。虽然和平进展受阻，彭博社报道，欧洲和乌克兰正草拟一项12点和平方案，涵盖停火、战俘交换、重建援助等内容。川普预计出任和平委员会主席监督执行。根据提案，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将会启动战俘交换，遣返被强制带走的乌克兰儿童，并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重建资金和加速入欧盟的通道。草案指出，莫斯科和基辅将就被占领土治理展开谈判，但欧洲和乌克兰不会在法律上承认任何被占地区属于俄罗斯。欧洲官员预计这个礼拜赴美讨论细节，最终版本仍需要美国批准。中共四中全会敏感时刻，前总理朱镕基和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罕见露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礼拜二公布，该院顾问委员会今年会议已经在上个礼拜五举行。委员会创始名誉主席朱镕基委托校长转达对委员的问候。当日，中共国防部突然公布将习近平提拔重用的9名上将开除党籍军籍，引发外界对中共高层内斗的猜测。此外，王岐山上个礼拜四晚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与会经济界重量级人物，包括百度李彦宏、腾讯马化腾以及多位前金融高官。朱镕基今年97岁，由2018年之后淡出公开活动，连续缺席以习近平为主角的重要活动，包括今年北京93阅兵。这一次问候经济界被认为打破他身体不佳传言，坐实了他对习近平不满的揣测。而为习近平第一任期清扫政敌的王岐山，近年被认为受到习近平排挤，他的旧下属多数被整肃。评论指出，朱镕基、王岐山两人这个时候发声，象征中共党内元老对习近平的不满正在升温，释放出权力不稳的信号，耐人寻味。目前中共正在北京召开四中全会，外界聚焦中共高层人士变动。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估计，至少有超过20名习家军成员将被处理，包括长时间失踪的西部战区司令汪海刚、军委政法委书记黄仁华及海军司令胡宗明等人。会议气氛肃杀，不过由于中共黑箱操作，最终会有多少高官被抛出仲是问号。 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提拔重用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等九名上将已经同时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军籍，其中八人是中央委员，预料将在全会中被正式确认处分。评论人士指出，这次全会可能会逮捕至少12名中委，但这些应该内部都已经确定，只是就一个形式。评论员黄河认为，四中全会提前宣布将领清洗，显示他的空缺需要迅速补位。此外，外界亦都关注习近平接班人问题。评论指出，随着亲信被清洗，习近平的政治权力受挑战，军权流失，恐会动摇他的党内地位。观察人士认为，四中全会暗藏权力重分与秘密协议，影响未来中共高层格局走向。川普总统26号起将展开亚洲行，行程涵盖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期间，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将首次与川普会面，就加强防务与区域安全交换意见。川普在这次出访期间，还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间点就选在可能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之前。这个亦使这次的亚洲行笼罩在美中谈判的紧张气氛之下。高市早苗21号当选首相，迅速将深化美日关系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在就任后的首场记者会上，高市表示，日美同盟是我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我将与川普坦诚交换意见，并深化我们的互信关系。他并称希望将日美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据日本媒体报道，川普和高市仲计划共同参观位于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基地，并与军事人员进行会谈，凸显两国对地区安全的共同承诺。南韩军方22号表示，北韩当日上午发射多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是5个月来首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指出，导弹自平壤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落入日本海海域，南韩称为东海。韩方正与美国及日本共享相关情报。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就表示，这次发射未对日本安全构成直接影响，但东京正与华府保持即时联络。这次发射正值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预定到南韩参加 APEC 领袖峰会前几日。南韩总统李在明计划在峰会期间和川普等多国领袖举行双边会谈。虽然导弹落入海中未对邻国造成实际损害，但在亚太峰会登场前的敏感时刻，这次发射无疑为区域局势增添不安。李在明在6月上任后曾经承诺推动半岛和平进程，这次导弹试射成为他任内首次面对的重大安全挑战。军事专家分析指出，平壤此举可能意在展示他的核武实力，借此在未来谈判中争取更多外交筹码，包括施压联合国放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ICE 特工突袭纽约华埠坚尼路，太子集团覆灭，协助中共在白楼圈地监视美军设施。英国共谍案撤诉风波扩大，总检察长和首相秘书被传唤。疑犯家人及时举报，美机场避免大规模枪击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1号下午，ICE 特工在曼哈顿华埠坚尼路的一次定点行动中逮捕了多人，包括非法摊贩和抗议者。纽约警察局稍后在 X 平台上发声明，他们没有参与这次联邦行动。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下午四点左右在坚尼路上看到大量蒙面的 ICE 执法人员。该街区通常挤满了出售冒牌手袋和其他商品的商贩。ICE 到达时，商贩收拾好摊位，试图逃离该地区。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卢克林在一份声明中说， ICE 和联邦合作伙伴展开了有针对性的以情报为导向的执法行动，重点打击与销售假冒商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至少有一名暴徒因袭击联邦官员而被捕。他说在这次执法行动中，暴徒大声辱骂变得暴力，阻碍执法人员执行任务，包括阻挡车辆和袭击执法人员。前一日有一女博主的影片在 X 平台上流传，该影片称坚尼路上充斥着卖假货的移民。我认为 ICE 特工应该到这里来看一看。尚未知道 ICE 是否因为影片而突袭华埠的。势力庞大红黑两道通吃的柬埔寨太子集团在美英联手打击下轰然倒塌。分析认为太子集团创始人陈志和中共勾结，在白楼大肆圈地，涉嫌就近监视威胁美军基地设施，是导致太子集团覆灭的直接导火线。美军司法部14号宣布起诉柬埔寨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指他操控跨境诈骗、洗钱、贿赂和强迫劳动等重大罪行，由全球受害者手中榨取数十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当日发布公告，揭露陈志透过旗下 Grand Legend 公司在太平洋岛国白楼进行掠夺性投资，并在当地大举圈地，投资项目集中于美军关键设施周边，包括科罗港、白楼国际机场及雷达站。其中规模最大投资案是位于恩格贝拉斯岛的豪华度假村开发案，邻近美国新建的海岸监测站。协助陈志圈地的王国丹曾经是白楼华侨华人联合会的副主席，该组织被指配合中共国安对海外的渗透。报告并指出，白楼另有多地靠近美军设施的土地被中资背景人士长期租用。只有两万人口的民主岛国白楼是美国第二岛链的重要一环，作用是限制中共军队在西太平洋的扩张。作家冯希贤分析指出，陈志和中共勾肩搭背的行为都显示他的意图是要在第二岛链另起炉灶，搞诈骗、洗黑钱，当然罪大恶极，但陈志的真正死罪恐怕还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而这场仗谁胜谁负一目了然。英国国会持续追查中共间谍案，撤诉疑云。国家安全战略委员会20号传唤总检察长赫尔默勋爵及首相首席秘书达伦琼斯，要求下个礼拜二出席听证会，说明政府是否干预预案。每日邮报报道，琼斯被问及政府是否改变对中共构成国安威胁的评估，赫尔默就需要厘清他在国安案件中监督检察总长的职责。案件涉及前议会研究员卡什与教师贝里，两人被控在2021年至2023年间为中共提供机密。案件原定9月开审，但在开庭前撤诉。外界质疑工党政府拒绝将中国列为国安威胁，导致检方无法提出关键证据。19号，两名受害议员致函首相，要求加强对中共影响力的监控，并制裁涉案中方人员。共谍案件还牵扯出安德鲁王子，据报他曾经三次与中共间谍头子政治局常委蔡奇会面，并与英国中华总商会执行主席杨腾波密切往来十年。英国安全部门已经发警告，相关关系恐危及国安。 佐治亚亚特兰大市警方表示，21号将该州一名男子拘留。此前一日，警方在这名疑犯的家人举报他计划开枪扫射亚特兰大主要机场的航站楼后，在机场将他逮捕。当时他携带着一支突击步枪和一堆弹药。亚特兰大警察局长谢尔鲍姆表示，现年49岁的疑犯卡格尔是佐治亚卡特斯维尔居民，该市位于亚特兰大西北约50英里地方。礼拜一上昼将近10点，他在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一个繁忙的航站楼内被捕。谢尔鲍姆在礼拜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确实避免了一场悲剧。警察局长表示，卡格尔的家人在礼拜一清晨报警，称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自己正前往机场，并打算扫射机场。目前该疑犯被控制造恐怖主义威胁罪，企图实施严重伤害罪，在实施重罪期间持有枪支罪，重罪犯持有枪支罪。警方透露他有毒品犯罪前科。喇叭二，卡格尔被羁押在克莱顿县监狱，未获保释。他首次出庭时间定于礼拜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